那我们今天就上今天的课。那么今天早上我们会再一次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更新里面的人第四讲。那么这一讲里面，我们会特别专注在于受到轻视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从受轻视的环境里面提升出来，能够胜过那个受轻视的一个操练。那么当我们讲到所有的内在医治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几个礼拜里面，我们都看见在这一个内在医治里面，我们里面的伤害大部分是从我们的原生家庭而来的。那么如果从我们原生家庭而来的伤害没有经过面对处理，会影响到我们这一生。所以呢我想原生家庭的一些的伤害是一个根啊。那么这个根如果没有去面对的时候，在我们这一生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变成很多的伤害都会增加上去，好像叠那个叠罗汉，或者是就是会一直不断的加在我们过去的伤害的里面。那么所以当我们这个几个礼拜来分享的时候，我也特别希望，就是说当我们提到原生家庭的伤害的时候，我希望你的心里面不要产生一种情绪，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在你的原生家庭身上就是因为以前我妈妈我的父母重男轻女，所以我今天受这么多的伤害或许有一些人因为原生家庭里面或者你说以前就是因为偏心，所以让我今天成为心理不平衡的人那我们很多很多原生家庭里面的伤害的确是有的。那么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些的缘故就去责怪你的父母因为我真的觉得神其实可以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有看见神在我们心上的心意。如果我们抓住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伤害都可以都可以有一个转机。就好像今天早上曾牧师在分享信息的时候也特别能够有提到我们不要被仇敌来控告，我们要胜过这样子的环境，成为一个自我健康的人。所以我们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另外就是其实我们也想到，如果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感觉到原生家庭对我们有一些伤害的时候，你要知道上个礼拜我也举例过不是因为他真的这么想要伤害你，而是因为在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也受过一些的伤害那么所以当他不知道没有面对过要怎么样得医治的时候因此这好像代代相传一样，让我们身上也会有这样子的遭遇。所以你上了这个课以后反过来你还可以回家去为你的父母做祷告，把那个安慰可以带给他们。那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来感谢你。主啊，虽然我们过去在原生的家庭里面或许有过许多许多的苦痛跟伤害，但是今天我们要在你面前献上感谢，因为你是不断给我们有再一次机会的神。主，你让我们在这堂课里面想到这一些伤害的时候，我们就有被医治的这样子一个机会。主，我也求你也来帮助我们的父母。主，让我们的父母也有机会能够被你来更新，被你来医治。主，我们谢谢你。主，你就让我们不但上这堂课，我们也好像我们的身上也能够带着一个使命，也带着一个恩典，能够把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所得到的爱，我们所得到的医治也带给我们周围的人，特别能够带给我们的家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早上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不是有压力的，乃是你的爱满满的充满在这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就再一次来看到当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在原生家庭里面可能会 给我们的一些的伤害或者一些负面影响的时候，我就想请你翻到上个礼拜的讲义哈。如果你上个礼拜的讲义有带来的话，在上个礼拜的讲义里面，我们有一个 page 哈，上面特别讲到父母对儿女负面的影响，有没有带到这个讲义？有哈，父母对儿女负面的影响。我大概归纳了一下，把父母在原生家庭里面，父母对我们儿女的一些负面的状况哈，大概把它列出来。当然这不是完全的完全，但是就是举一些例子哈，把它列出来。那我们就看见说，当我们过去的原生家庭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对儿女的影响会表现在他的行为上面，会表现在他的态度上面。所以当我们的父母有这样子的行为，有这样子的态度的时候，我们这一个做儿女的人，我们就会在一生成长的过程里面，会产生一些的心态，或者产生一些的一些的表象，那么因此呢，我们里面所产生的这种心态，这种表象啊，也会影响我们跟我们神中间的一个关系。那么，所以我就是把列了一张表在这里哈，给大家有一点的参考，我们也能够思想一下。比方说，当我们在小的时候，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如果我们的父母哈没有能力去爱我们的儿女，没有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呢，可能包括没有时间，这也是没有能力哈，非常的忙碌，没有这个能力去爱我们的儿女，或者这一个能力包括了贫穷啊，有的人小的时候因为家里太贫穷了，所以父母对儿女的照顾比较微弱哈，因为太贫穷了，那么没有能力去照顾他的孩子。那么曾经我看过有一个情况哈，就是小的时候因为父母太贫穷了。所以呢，当他们生下孩子的时候，因为非常的贫穷，所以家里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吃啊。所以因此，那以前的环境里面啊，大部分我们孩子长大都是什么？都是靠喝母奶长大的。所以在因为太贫穷了，在这个喝母奶的过程里面呢，就没有营养不足，所以奶就不足啊。那么在这样子状况里面，所以当他没有能力去，等于就是没有这一个母亲能够丰富有奶水的供应他的孩子，没有这个能力去爱孩子的时候，那么对这个孩子一生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的影响。所以我就看到那样子一个状况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在他一生的长大里面，他就觉得说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缺乏啊，因为有缺乏的时候，他就很封闭自己，也不懂得怎么样要把他的那个缺乏拦阻他，也没有办法更往前走啊。那么因此就很难经历到神的爱，因为没有办法看见神的丰富，因为他在缺乏的里面。那么也有一些人呢，有一些的状况，比方说父母在那个在原生家庭里面哈，父母没有办法去保护儿女哈。那比方说没有保护儿女，就好像当儿女在受到欺负或者受到伤害的时候哈，那么孩子回家会跟父母说：“哎呀，我今天在学校里面哈某某某某人啊那个欺负我打我哈，或者是这样子一个状况。”那我们中国人呢，父母大部分的情况就比较什么样？比较谦让一点。好，那么所以呢，被打啦，被欺负啦，常常会跟你说哈，没关系啊，忍耐，忍耐，好。然后甚至于我们中国人很多说，打落那个牙齿都是什么祸血吞哈。那么所以呢，孩子呢从小就不觉得父母有来保护他，那么这种没有被保护里面就没有安全感了，或者说里面就有不安的一个情绪。所以呢，当我们长大以后，当我们在甚至于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神的大能好像没有办法 cover 我，神的大 大能没有让我办法有这一个安全的感觉。好，那我很欣赏有一次在我们中间有一个美国的牧师，他在那里分享的时候，他说啊，当他的孩子在学校里被欺负的时候，他教导他怎么样，他说你被欺负哈，他说哈，你应该站起来，他打你，你要把他打到哈，把他压在地上哈，起不来的时候哈，他下次就不敢再欺负你了。哎呦，我说哇，这个哎，他们有另外一种，可是我们中国人说这个这样子大概不大可能哈，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是不同态度的一些处理。我今天不能在这里说到底哪一种是对，哪一种是错。可是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的父母不能够保护我们儿女的时候，我们儿女这一生的成长里面就没有安全感。但我下几次我还会再提到一个 case， 我今天稍微提一下哈。另外一种 case 呢，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在原生家庭里面哈，那我们讲到伤害的时候，其实原生家庭里面还有一种的伤害哈，还不是讲到偏心，表达这种是性受到侵犯的时候，在原生的家庭里面性受到侵犯。那么如果在家庭里面，不管是自己的原生家庭，或者在家庭的这种所谓的亲戚朋友当中的家庭里面哈，性受到侵犯的时候，父母知道却不站出来保护他的儿女，那你想想看，这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非常实际的，这是非常真实的。有很多人的父母，有很多人的儿女在家里面被兄弟姐妹有性侵犯，甚至于被自己的父母尤其可能是父亲有性侵犯，或者是堂兄堂弟哈，这个叫什么兄弟那个in-law 或者是表亲这种里面受到性侵犯的，当父母知道的时候没有站出来保护他们的儿女的时候，这一生对这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哈。他是没有，不但是没有安全感，而且里面会有那种愤恨，有那种愤怒，有那种恨哈，是很难能够除去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也是什么，这也会让我们来怀疑到神啊，我受侵犯的时候，我受伤害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状况，让我们去怀疑神的大能。那么当然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到偏心偏待哈。那么如果一个父母在常常对儿女都有偏心有偏待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的儿女中间会感觉到坏，有一个不公平的感觉常常在心里面哈。那么这个不公平的感觉，或者让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或者这个感觉会让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变成一个很骄傲的人。那么这个骄傲也许不见得是表示我真的这么棒，可是呢，因为我里面不平，所以我要显出我很骄傲，我要显出我比别人强啊，好什么去让别人受压。那么因此这一种状况我们也看见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在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呢，因为我们自己受到偏心偏爱，我们觉得神不公平，我们觉得不公平，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神也很不公平。我们好像总觉得恩典都是神要给别人的啊，很少想到恩典是神也要给我们的哈。那么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还有呢，如果我们我们的在原生家庭里面的父母不能够接纳儿女，上个礼拜我大概也提过了一些，有的不能接纳儿女，他不能接纳儿女的长相，不能接纳儿女的个性哈。那么这一个不能接纳的时候，那么就会使这个孩子呢不能接纳自己，也不能够接纳别人，那么甚至会有一种觉得感觉到我被神也遗弃的那种感觉，会一直存在自己的心里面。好，那么那不能接纳的时候就会有自卑感。好，所以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当我们成长过程里面，很多人都是我常常看见的一些的朋友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一个不能接纳，变成什么，变成非常的自卑，对自己也没有自信心， 那么还有一个我要提醒的，就是如果我们的父母啊是失信的，是不守信用的哈、啊。那么失信跟不守信用呢，比方说哈、啊，这个不失信不守，也许你现在坐在我们中间，你也是父母，那你一定不要跟你的儿女持续有这种失信的情况哈、啊。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我们教会哈、啊，每一年父亲节的时候哈、啊，不过已经两年没父。刘牧师没这样子做了，他在每一年父亲节的时候都会读一篇文章。我不晓得大如果在我们教会久一点的人有没有啊？好，那个都会读篇文章。那今天有人跟我说，他说可不可以请你告诉刘牧师啊，请他那篇文章今年再读一次，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读这篇文章，非常怀念啊。那基本上我讲一下这篇文章里面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当孩子小的时候啊，那么小孩子啊，比方跟父亲说啊，请你陪我一起玩啊，玩球打球这样子。他爸爸说，哎呀，我现在很忙，等一下我就陪你玩啊。就说没有想到一等了20年、30年、50年都没有兑现。比方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那你知道吗？如果当我们那等到你50-60岁了，你那个时候想要跟你儿女说，哎呀，好不好？请你回家陪爸爸妈妈。他吃饭，他跟你说好好好，哎，到时候就忘记说，哎呀，对不起啊，我现在很忙哈，我现在学校功课很多，我现在正在交女朋友，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哈，啊，我现在小孩很小哈，那我要那个我要打。带他们去哪里玩，哎，也没有履行诺言。所以你知道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前所做的事情可能在以后就会表现出来。那我就想要说说真的，我们做父母的哈，千万不要对儿女失去信心，失去让他们对你失去信任感。好，那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今天有一个表演哈，你明明告诉这个孩子说我会去参加你的表演典礼哈，那么结果呢你没出现，你知道你的儿女有多失望哈，你就会知道说有多少时候那些孩子们呐、啊、在台上要表演的时候，其实下面的人的鼓掌都没有最重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的爸爸跟妈妈有没有坐在下面给他一个最大的掌声哈，尤其母亲节，下个礼拜我们就母亲节了。你知道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教会一大堆小孩子哦，站在台前哦，每一次母亲节都在乱，你就觉得乱轰的一片啊，一大堆孩子都站在台上要唱歌。那我们常常都碰到一个情况，当在上面唱歌的时候，哈，哎，看到父母坐在下面，马上叫嗨，就跟他爸爸妈妈打一个招呼，也不管别人是怎么样。你就知道那个孩子多么期盼他的父母能够坐在下面看他们的表演。那么因此呢，如果我们答应我们的孩子要做什么的时候，比方跟他说我会陪你玩啦，我等一下一定回来呀、我会参加啊，都请你要保守你的诺言。如果我们常常失信的话呢，我们就会变成让我们的儿女长大以后，我们总是会有一个不信任的那个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但对人不敢相信，我们对神也不敢相信啊。所以这个是一种的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当我们的父母哈过度吝啬哈，过度吝啬，有时候太节省了哈，节省到那个节省到所有的衣服哈，我想大小家里只有一个小孩，这种情形比较少，两个小孩maybe 到三个小孩的时候，你知道老三哈。没有一件自己的衣服哈，不是哥哥的姐姐的啊，怎么样哈、啊？那老四、老五、老六那更不要讲了哈、啊。所以，而且我们都喜欢什么衣服啊？一个穿完就传一个嘛哈、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不只是一个传完传一个哈、啊。我家的衣服传到你家，你家衣服再传到、啊、他家哈、啊。那么，所以呢，如果我们过度吝啬的时候，我们就会让那个孩子里面有很大的伤害哈。啊，那么也不敢去跟人家求帮助，而且也不敢相信神是供应的哈。所以我真的建议，就是我们做父母的 无论怎么样哈，总是要给你的儿女有一个专属于他的东西，比方专属于他的玩具，专属于他的衣服，专属于他的书哈。每一个孩子也许不一定要多，如果我们经济状况不允许，不过我觉得现在我们在美国都很富裕哈。那么所以更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拥有一份是专门属于他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样子是非是可能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就是让我们不需要过度的吝啬。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父母有的时候或许不小心的中间让儿女受到羞耻啊，在众人的面前责骂，在众人的面前责打啊，这样子的情况会让我们的儿女一辈子好像都背了一个罪，都觉得我有羞愧哈。那么所以在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里面，常常会有内疚自疚，也不能够接受上帝的饶恕，所以我们很多的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些的状况就是做父母的喜欢滥用权威哈。所谓的滥用权威就是说尤其是父亲，大部分的父亲都喜欢说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好，那一定要听我的，好，一定要听爸爸的话，爸爸的话就是权威，好，我不晓得你在小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这样子的情况，父母的话就是权威，好，然后讲父母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哈。那么但是既然没有不是的父母呢，也表明什么，你每一个孩子一定要听父母的话。那么所以我们很如果做父母的是滥用权威的时候，那这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就会对权威有恐惧，对权威有害怕，对权威非常的排斥哈。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这样子的情况，如果你对权威非常的排斥啊， maybe 你以前有受过这样子的一些的伤痛。那么另外就是做父母的对儿女过分的要求啊，比方说要做儿女的成绩一定要好哈，你一定要拿第一，一定要拿 A 哈，那么出去比赛一定要得名哈，那任何比赛都要一定要得名。那么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哈，其实是对我们的孩子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哈。那么过分要求。那么不过有的时候我讲一个好笑的给你们听哈。我呢我有两个孩子，我的老大功课非常就各方面的表现都齐佳哈。可是我的老二表现都就各方面都差一点哈。那么但是呢所以呢我为了要鼓励我的孩子，我常常都会跟我的老二说哈，我都不敢要求他哈，你一定要拿 A, 你一定要拿第一，我都不敢，从来不敢对我的小女儿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哈。但是呢我也总会讲，每一次她成绩单拿回来了哈，或者她的做的东西拿回来，我就会跟她说，你这么聪明哈，只要你再努力一点哈，你就可以拿一个 C+ 了哈。就可以拿一个 C+, 诶，我这个女儿还聪明得很嘞。她有次跟我说哈，她说妈妈你不知道啊，D+ 是 D 里面最好的。哎呀，我真的是无话可说。那所以我们的孩子还蛮聪明的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说，在我们的孩子里面，我们不需要给他过分的要求哈。那么免得使他受到伤害，他就对于要学好、要做好这件事情就非常的排斥。那么另外呢，希望我们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做父母的虐待儿女，比方责罚太重哈。那么责罚太重呢，有的打哈，打一打下去啊，打得皮都肉皮那个什么皮皮皮 对，皮肉都哈、啊、都流血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呢，我要说哈、啊，那种伤痛不只是在身体上的，他会记在他的心上记一辈子哈、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做父母的虐待，也许不是行为上的，却是话语上面的哈、啊。比方abuse 在话语上 abuse 孩子非常的厉害，常常就讲你这个孩子是最笨的孩子啊，我没有看过比你更笨的孩子啊。比方说是这样子，那么你一直虐待他，哎，那个孩子的伤害就这一辈子里面啊、都很难能够除掉。那么所以当一个父母不管是话语上或行为上特别 abuse 他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会有一种无助，或者是相反的，就一种自大的倾向。那么因为这个 abuse 太厉害了，所以呢在他成长过程里面，以后对神呢会常常觉得我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神要惩罚我啊。那么所以这些大概都是一些我们对我们做父母对儿女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那么因此我还要讲哈，就是说当我们做父母的对我们儿女有这些负面影响的时候，你还要特别的小心，或者是说我们自己也要特别的留意，因为我们每一次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力哈、啊，都很容易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对自己发下内在誓言哈 比方说我你既然你觉得我很笨，我就笨给你看哈、啊，我就做一个笨人哈、啊。那么或许有一些人你父母觉得这个孩子你从来不称赞他，你觉得这个孩子啊实在是够坏的哈、啊，那他就从心里发下一个誓言，既然你们都觉得我不好，觉得我坏哈、啊，我就坏给你看。所以呢，他就尽量找让那个父母心里最受伤的一个部分来对你有一个回应哈、啊。那么因此呢，还有一些人也许小的时候哈、啊、常常被好像圣经上讲了，哎呀，觉得自己长得不是很好看哈、啊。那么常常觉得父母在话语上觉得，哎呀，你真是一个丑小鸭，将来啊嫁不出去了。哎，我告诉你，这样子的话语哈、啊，你有的时候很多孩子就会一直存在心里面，所以他将来长大的时候就觉得我真的是丑小鸭啊，我是嫁不出去的。所以呢，就说那我以后就不结婚了哈、啊。这也是什么会在他心里面给他很大的一种一种的反应。那么这种的内在的誓言，就好像就在我们的里面就会产生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我提到这些哈，我只是点出来说在我们的里面可能会有的一些的状况。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做已经是父母的那我们就留意。那么如果我们过去我们家里面父母有对于我们有这样子的伤痛跟伤害，让你我今天在分享的时候你有想到，或者你马上就想到以前过去的一个状况哈，那你想到的那个地方就表示神愿意在这个地方特别来医治你。好，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要看见在圣经里面的许多的例子圣经里面的例子。我想当我们讲到更新里面的人讲到从我们生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期待要被接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这一个接纳的过程里面，我们期待爱跟期待接纳。但是从小到大，甚至于在母腹里面，我们就很多的状况就没有感觉到被爱，没有感觉到被接纳。我们好几个礼拜都在提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很多时候既然没有被爱，也没有被接纳，我们还有很多的状况的时候是被轻视。所谓这个轻视就是轻看。你知道当我们被轻视或轻看的时候，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没有被看重，会影响我们这一生，也会轻看自己。所以有些人有自卑感，好，我刚刚提过有一些人被很轻看自己，觉得我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啊。那么有一些人在这样子的轻视跟轻看里面，好像这一辈子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办法站出来，站在放在台面上的人。那么这种轻视跟轻看在很多人的状况里面都 都让我们受到捆绑，好像没有办法能够能够敞开自己。那我就要举一个人，就是大卫。好，那当我们思想到圣经里面大卫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次想到大卫的时候，你会觉得大卫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呢？啊，我们会提到大卫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啊。还有呢，我们提到大卫时会想到什么？大卫是借刀杀人过大卫也犯过奸淫哈。但是呢，我们会觉得大卫是什么？大卫是一个很敢哈，很勇敢，愿意承认他的软弱的人，有没有哈？那么，但是基本上，我们每一次想到大卫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好伟大哈。我们也很常常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以后，能够像大卫一样这么样子勇敢哈。那么最好给他取名也叫 David 哈。那因为我们希望有David 的恩膏在他的身上，能够非常的勇敢。然后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大卫也是一个很会敬拜的人哈，所以他写诗歌弹琴哈，都在那里赞美神。所以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大卫是一个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哈。那我们想到大卫，而且又是以色列的君王，那我们每一次想到大卫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大卫是一个很棒的人哈。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那可好了哈。尤其是弟兄或者是男生啊，我们都很喜欢大卫。那么但是呢，我今天要说哈，当我们看大卫这一生的时候，我发现大卫是一个常常被轻视的人，常常被轻视的人。他不但被轻视，他是一个在各样环境里面哈，基本上大卫都被轻看。我要顺便讲一下，你知道一个人成长的环境，如果你从小，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约瑟，他是一个从小都有 favor 的人，你发现他每一个城的环境里面，他都是什么？都是 favor 哈，而且这个 favor 都在 authority 里面被 favor。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生长的一个环境里面，他是被轻视的，会被轻看的。你也仔细看一下，他几乎所有的环境里面都是被轻视或者是被轻看的。那么大卫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那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我们想想看哈，大卫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有一次啊，这一个撒母耳他年纪很大了，那么他也看到扫罗王哈，那个在那里违背神的心意。撒母耳呢，年老的时候，他为这个扫罗啊忧心忧心的不得了，他不愿意见扫罗王的面哈。但是他对扫罗王说：“但是呢，我断不停止为你祷告哈。”所以撒母耳在那里伤心。那他非常伤心的时候，神就跟撒母耳说：“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哈，你要起来，你要到耶西的家里面，因为他家里面有一个儿子是我所要拣选的。”所以撒母耳就起身了，就去到耶西的家里面。到了耶西家里面以后，撒母耳就跟耶西说：“哈，请你把你所有的儿子通通都叫出来。”那么他说：“因为我要在你们家里要做一件事。”好哦，那耶西很高兴啊，他就把他所有的儿子都叫出来了。好了，当他把所有儿子叫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撒母耳就看了哈啊，那我想他们叫出来这一定是按照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这样一排排在那里。所以呢，这个撒母耳就经过哈啊，经过的时候哈，看了一下这第一个大儿子，他看到他的时候，哎，我就想哇，这个人长得真俊哈啊，人高马大哈，那么这么俊美，所以呢，他就说神所拣选的必定就是这个人啦。就没有想到神就对撒母耳说，说什么呢？神对他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哈。”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然后圣经上跟我们讲了一句话，圣经上那句话说什么？耶和华看人啊，是看内心，可是人看人却是看外貌。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不是看外貌的，神的标准是看什么？神的标准是看内心的。所以那撒母耳说 OK， 那我再看第二个吧。看着第二个儿子的时候，神跟他说：“ 不是这个，我也不拣选他。哎呦，那又走过去，第三个、第四个、第五、第六，到了第七个了，哈，都不是啊。啊，这个撒母耳觉得真奇怪了，就问了一句话，就问这个耶西说：“哎，请问你啊，你还有没有儿子啊？哎，你还有没有儿子啊？”哇，这耶西一听了说：“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我还有一个儿子。”他说：“那你那个儿子在哪里呢？”他说：“我那个儿子在外面啊，放羊。”好，他说：“你快点去把他叫回来，如果你不把他叫回来，我们就不开饭。”哈，哎，您想想看，这一个耶西哈，这一个做父亲的，他可不知道是不是儿子太多了哈，所以呢，这个大卫是什么？他是最小的，圣经上说他是最小的，在他父亲的家中哈，他是最后一个，是最小的。哦，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常常哈，假如你家里是独子，那是情况不一样了。假如你在家里面哈，你们家里前面已经五个哥哥了，六个哥哥了，七个哥哥，虽然中国人哈重男轻女，但是呢，如果你是最后一个儿子的话呢？我告诉你哈，你大跟大卫差不多，常常会被忘记哈。那最小的，你知道，而且呢，最小的在家里面就常常被使唤哈。那么你看，大卫这么多哥哥，怎么其他都不去放羊啊？就只有一个大卫这么辛苦，最小的。如果我们现在来讲，就觉得大卫好可怜哦，又是家里最小的哈，最小的还放在外面放羊。你知道大卫在他的父亲的家中有没有被看中啊？一点没有被看中，他是被轻看的。 OK 啦，过了一阵子，这个要打仗了哈。打仗的时候要征兵。那么征兵的时候呢，这个耶西的几个儿子都被征召去战场上了。你知道他的三个儿子都到战场上去打仗了。哇，这个爸爸在家里面真是着急啊。我想这是这也是非常情有可原的哈。就是好像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的儿女啊，那个要去当兵，要被派到那个伊拉克啊，被派到那个什么地方去啊，阿富汗的时候，哎，你说你在家里紧不紧张啊？前几年呢，我们真的有一位有一对夫妇，他们的孩子哈，就是要到那个，就是要派到那个伊拉克那边去打仗哈。哎呀，那个妈紧张的不得了，那紧张的不得了，大家都为他祷告。后来他的儿子呢，当兵服兵役已经服完了哈，应该要回来了。就他儿子说哈，他说我这一生呐哈，这个是要去打仗这件事情，是一生碰不到几次的事情。所以呢，那个儿子说哈，他自愿在留营半年。哎呀，你说那个母亲的心里面多焦急呀，自愿在留营半年。哦，我跟你讲，年轻人跟我们年纪大的人是不大一样的哈。我们年纪大的人就想说，哎呀，最好不要出去打仗当兵。年轻人觉得说，哇，我的时候到了哈，我要能够出去闯一闯哈，即使是那个为国捐躯都愿意哈。你知道，我们很多年轻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昨天我跟我的母亲通电话哈。那我有一个弟弟，我的弟弟跟我差15岁哈。那你就知道我们年龄差很多。不过我们虽然差15岁，不过我的弟弟现在如果这样子算，我弟弟也过了40岁了哈。那。那所以我弟也过了40岁，那我妈妈就跟我提到说，我弟弟最近正在可能会要换一个工作哈。那他就说有两个工作都在找他，那么这两个工作都在等着他的回答哈。那至于我父母来讲呢，我父母的意思就是说，哎呀，都已经过了40岁哈，不能不为以后将来做打算。所以我父母就很希望我弟弟去的那个工作呢哈，是一个能够守成一点的，能够保守一点的哈。那另外呢一个工作呢，我弟要去的工作，我妈妈就跟我讲的时候，那是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工作哈。我一听完了以后，我马上跟我妈妈 讲，我跟我妈妈说，我说我弟弟一定想去那个先进的工作。我妈说你怎么知道？我说那当然了，年轻人嘛，虽然40岁了，他还是觉得怎么样，我应该要大显身手一下。那哎，我就跟我的母亲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那大概明天才会揭晓他到底选择哪一个工作啊。但是我就想要说，我们做父母的想法跟儿女是有蛮大一大的差距。不过顺便一提哈，我真的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哈，在我们儿女身上为他祷告就够了啦，你不要太多的干涉他想要学什么，他要做什么哈。那么让我们的孩子交在神手中，能够发展他的他能发展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孩子不让他有一个发展的机会，将来就要做内在医治了。他就讲，哎呀，我的父母当年你看我就是偏偏喜欢去画图的，就不让我去哈，我现在就没有机会发展。你知道好多事情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那个智慧，能够看见我们儿女能做的事情。好，那我们当我们思想到大卫他在父亲的家里面他没有被看重，那么去战场上当兵打仗了，这个爸爸哎呀就想念他那三个儿子，想念他三个儿子，说我总要看望他们呢，可是我自己年纪大了，那派人去看看我三个儿子吧。他派来派去呢，一二三，三个在战场上，老四老五老六都不派，想了半天呢还是派那个大卫吧。所以他就被把最小的大卫叫来，就跟大卫说，哎呀，你去把水呀、食物啊带到战场上去给你的哥哥们啊享用一下。所以大卫很乖哦，就被差遣去了。我就想我们很多时候在家里面也是最小的总是叫你去做事嘛那爸爸回来帮他拿拖鞋啦帮他倒杯水啦妈妈什么东西没有了。最小以前我们在台湾呢可能中国大陆巷口就有商店哎呀去门口买个盐买个酱油所以最小的常常都被差派去做东做西。我上次讲过笑话嘛，有一个小孩子啊，他每一次爸爸回来，妈妈都叫他去倒杯水给他爸爸喝那这个孩子每一次爸爸好高兴每一次说，哎呀，我这个小儿子最乖了爸爸每一次回来都会倒一杯水给我喝，好高兴就有一天呢，忽然想一想，他问他儿子说，请问你这个水从哪里倒来的？他说，来来来，我带你来看，就把他爸带到厕所去。原来每次都从那个抽水马桶里面有一杯水，为什么？因为那儿子很小啊，他能够到的地方呢，就是，哎呀，真是很有意思。我再讲个好笑。有一天下班有一天我回家我常常觉得我家有养一只狗有没有人养狗的我们家很多人都养狗你养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时候狗跟人很多地方蛮像的那天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狗怎么搞得也跑到厕所里面去我一回家就看着它冲到那个洗手间里面去，后来一到洗手间里面，我就看见我家的狗一个头就放在那个抽水马桶里面，就在那里喝水我就想到那个故事，讲到那个小孩子，我说，后来我想，对耶，我们家的狗口渴的时候它的身量也就只有那么矮只有那么高嘛，所以它能喝水的地方也是抽水马桶。哎呀，我就觉得很好笑那讲到我们家的狗的时候，我就想以前我们的狗那个门一开它就啪一下就冲出去跑出去，我每次就在后面拼命追拼命叫说回来回来，然后就很生气越叫它就越跑得远。有一天圣灵感动我说你每一次都骂它，它就越跑越远，那你这次要对它说好听的话。那所以我就对我家的狗说Good girl, come back Mommy is waiting for you 结果我们家的狗呢就乖乖的回家了 哎，我想养狗的人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哈。后来那一天我就发现，我说连狗哈都那么喜欢被称赞，更何况我们人呢？啊，更何况我们跟儿女中间，你越骂他，他就越跑得远。可是你称赞他，你跟他说好的话，他就怎么样？他就回头了，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是，哎，我从狗身上也学到很多功课，真是很有意思啊。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大卫。所以呢，当他到战场上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在战场上他的哥哥一点都不感激他哈，啊，带着水啊，带着那些东西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弟弟太麻烦了。你知道小的哈都喜欢问哈，我不晓得你的孩子到了什么年龄，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连狗都会嫌了。但是呢，我们看见有一些孩子就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是有很多 question 嘛，有很多问题。像大卫到战场上的时候，他是听了啊，所以他有很多问题，东问西问啊，你们都在干嘛呀？你们在这里打仗哈，啊？那为什么不赶快去打呀？哦，他在这边站着等着看干什么啊？所以就在那里一直交谈。所以呢，搞了个半天呢，这个哥哥就生气了哈，啊。所以大卫的兄弟呢，就是尤其是他的那个大哥，圣经上讲就非常的生气。听见大卫所说的话，所以可见大卫在他哥哥的眼中，哈，他所说的话是没有分量的，所以他爸哥哥听见他所说的话，就非常的生气，就向他发怒。这是圣经上讲的哈，向他发怒的时候说什么呢？他说你下来做什么啊？你那几只羊哈，旷野的羊，你有没有看着啊？你来这里做什么哈？那然后呢，他哥哥不但如此说，然后还把自己的 opinion 加在这句话里面。他说，我知道哈，你的骄傲，我知道你的骄傲，我知道你来这，你心里面的恶意哈，你是要想要来看热闹的，看征战的。你看这个哥哥哈，对大卫一点都没有appreciate， 没有看中他，而且呢还说话啊，抵挡他，诋毁这个大卫。所以大卫在他兄弟眼前有没有被看中啊？也没有被看中。好了，后来到真的要去打仗了，有人就说大卫在这里东问西问哈，那大卫说我也要去打仗，他们就把他带到扫罗王的面前。他一带到扫罗王的面前啊，扫罗第一句话就跟他说，你年纪太轻了，怎么能够上战场呢？好，所以他到了扫罗王面前有没有被看中呢？也没有被看中，也是被轻看。后来扫罗说，那这样好了，既然要去打仗嘛，好，那你这么想要去打仗，那我把我身上的盔甲穿在你身上好了。所以扫罗也长得很魁梧的哈，就把他的盔甲放在大卫的身上。哎呀，大卫一穿就压下去了哈。他说，这个衣服我不能穿哈，我还是我自己的衣服比较舒服一点。我的衣服我都可以杀熊啊，杀那些老虎，把羊抢回来哈。所以他就坚持穿他自己的衣服，哈利路亚。那么那我们看见哈，等一下我再讲那个。那大卫呢，再去迎战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圣经上也明明告诉我们说哈，大卫去迎战这个哥利亚。上个礼拜那个敬拜赞美的时候，牧师还表演了一下那个大卫迎战哥利亚的样子啊，跑去迎战哥利亚。但是你知道吗？大卫，哥利亚一看到大卫的时候，圣经上马上就讲了一句话，他说，非利士人呢看见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容光面貌红润哈。那么所以你知道大卫在巨人的面前也是被什么被藐视的，被轻看。好，那我们再看，哎呀，好不容易这个巨人也打垮了哈。打垮以后，扫罗就夸下海口，就说什么呢？如果有人呢能够在战场上，在征战里面哈，还能够把非利士人的羊皮割来的话呢，我就要把我的大女儿哈许配给他。哇，大卫就是奋力去征战哈，哇，真的啊，如数交给这个扫罗，那么就等着要去迎娶妻子了哈。大卫在婚姻的事情上也是被藐视、被轻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去迎娶的时候，那么扫罗呢很不想把他的女儿给这个大卫，所以呢，他跟大卫怎么说呢？他说啊。 对不起哦，我这个大女儿呢，已经给别人做妻子了。哎呀，大卫说，这是我征战得来的，你怎么可以不守信用？哈，那他说，那听说啦，我二女儿还很喜欢你，哈，那这样好了，我把我的老二许配给你好了，哈。那个时候，圣经上讲了这么一句话，圣经上说呢，哈，圣经上说，扫罗。那个时候就对大卫说，今天今日啊，你第二次做我的女婿，你第二次做我的女婿。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一天之内哈，第一次做女婿连媳妇那个媳妇都没见到的呀，但是扫罗跟他说，你今天是第二次做我的女婿。你知道大卫在婚姻的事情上有没有被看中？也没有被看中。那么我们如果再继续思想哈，后来呢，这一个等到这一个大卫好，在逃在这个逃这个扫罗要追杀他的过程的里面哈，这一个逃亡的过程里面，他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拿巴的家里面哈，他希望拿巴能够供应他一些水呀、饼啊这些东西。他说，我都不会伤害你们的家，就让我们过境一下，然后给我们一点供应，而且呢，我会把所有的那些我会跟你用钱买你的这些东西啊。可是拿巴也不看重大卫，他在那里对他说风凉的话，哇，一下就把大卫给惹怒了哈，就是想要把拿巴的全家都把他杀了。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怎么样呢，在拿巴的面前也是没有被看中啊。哎，有没有觉得大卫很可怜哦？其实他到任何的环境里面，他都被藐视，都没有被看中。好啦，那么等到最后我们看见大卫哈，当他真的要得国的时候，他就想起他的妻子米甲了哈。你知道他这个大卫呢，他娶了这个米甲之后，可是在逃亡的过程里面呢，这个扫罗哈又把这个米甲又给别人去做妻子了哈。所以你知道大卫在婚姻的事情上面，其实大卫蛮可怜的，你有没有想过哈，他的妻子老是得不到他自己的妻子。所以呢，当大卫真的做王的时候，他就想念他的妻子米甲，就把他重新迎娶回来，因为他一直记得这个妻子是他很辛苦得来的哈，那所以他一定要把他要回来。那么把这个米甲要回来，那么后来呢，这个大卫也很爱这个米甲哦。如果你从圣经上你去看，你真的发现大卫非常爱这个米甲。那么但是呢，大卫呢是当他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哈，他去迎接约柜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极力跳舞，就跳舞跳到什么衣服都掉下来了哈，所以就变成赤身露体。当时的米甲看见这样子状况的时候，圣经上再一次说，他的妻子就米甲就藐视他，对他说什么，你真是何等的轻贱哦，在众人面前赤身露体的跳舞。好，那么因此米甲也因为这一句话的关系轻视藐视大卫。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米甲这一辈子都没有怎么样，都没有再生育，好，因为他轻视他的丈夫。好，这是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什么，在他妻子的面前也没有被看中。那我们再思想到大卫，好，后来呢，大卫在他自己的儿子面前哈，他有一个儿子叫亚沙龙。那么这个亚沙龙呢，我们过几次还会再提到这件事情哈。这个大卫在他儿子亚沙龙面前也没有被看中，所以当他没有被看中的时候呢，他儿子后来怎么样叛变哈，想要篡他的王位，想要把这个父亲杀了。所以他在他自己的儿子面前也是被轻视的，也是被轻看的。好，那我们看见大卫后来当他在逃这个亚沙龙追杀的时候，在有一个地方前面一条河，他正要准备过河的时候，又碰到扫罗的扫罗属于扫罗王的那边的人，有一个人叫做示每的，就拿起石头来丢大卫，在那里对他说辱骂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基本上在他整个一生里面，从他年轻的时候，从他在他的原生家 庭里面，他就是一直不被看重的，没有被父亲看重，没有被兄弟看重。来到扫罗王的面前的时候，扫罗也不看重他；来到巨人的面前，巨人啊、那个哥利亚也轻看他啊。在打仗的过程里面，也被别人啊轻看。在他婚姻里面，他被他的妻子轻看，被他的岳父轻看啊。大卫这一生来讲，其实他是什么？不住被轻看的人，不住被轻看的人。但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大卫在他成长的过程，从原生家庭一直到他最后，今天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就发现大卫有非常独特的地方，很 unique 的地方。大卫的独特跟 unique 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大卫在他这一生中间，无论他怎么样被轻看，无论他怎么样被藐视，无论他怎么样不被看重，但是大卫懂得一件事情，他从来没有自己轻看自己。哈利路亚，大卫从来没有自己轻看自己，他非常肯定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价值。大卫从小到大，他都非常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自己的地位。大卫甚至于他也不知，如果不是撒母耳到他家里，他根本不知道他将来会做王。你知道，如果我知道我将来会做王，而且我是那个王的这个家谱哦，族谱里面，那当然不被轻看也无所谓。可是你知道，大卫本来不知道他将来会做王的，对不对啊？大卫在他的整个的一个环境里面，大卫从来没有轻视他自己。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卫不轻看他自己，大卫不轻视他自己。你知道，在大卫每一个状况里面受轻视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来得胜他的环境啊？比方说，当他在父亲的家中，他被轻看。他父亲根本都忘记他，记不得他。找他回来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哇，恐怕身上都有羊骚味，还有羊屎，到处都是，但他回来的时候，圣经上说什么？就提到说大卫怎么样，面色红润。撒母耳一看见他，就说：“哎，这个就是神要拣选的人。”你知道他为什么面色红润了？因为大卫他懂得，虽然我在外面放羊，虽然父亲没有看中我哈，不过是我在外面好像雇工人一样啊，在那里放羊而已。可是大卫懂得，在放羊的时候，在他的那个环境里面，他就弹琴赞美神，阿们，哈利路亚。他就懂得在他的环境里面来赞美神，来弹琴哈、他越弹琴越赞美的时候，哇，脸上就什么面色红润，哈利路亚。这一个成为他的标志了，这个成为他一个吸引人的地方。这一个面色的红润啊，我们就看见表明了大卫从心里面就发出了什么，就发出了喜乐。所以圣经上说，你心中喜乐，你面上就有荣光，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知道他能够弹琴来赞美神，哇，这是好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生活环境里面啊，从小到大的环境里面，或者在你现在的环境里面，你有没有一种状况，你觉得这个环境压你压得太厉害，你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怎么这么不被看重啊，每天都在这个环境里做同样的事情啊。但是你要知道，你可以在你的环境里面怎么样来敬拜来赞美，哈利路亚。你越敬拜越赞美神的时候，你脸上的荣光要给你带来新的机会，哈利路亚。好，因为真的心中喜乐，你面上有荣光，你会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能够在这个轻视当中得胜，他懂得弹琴赞美，哈利路亚。而且你知道，弹琴赞美的时候力量就很大哦，不知道 是里面有力量，外面也有力量。所以他弹琴赞美在旷野的时候，还可以杀熊杀老虎嘞，把那些那个羊从那个口中把它救回来。你说什么呀？他里面跟外面都有能力，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我也真真的觉得哈，如果我们懂得弹琴赞美，我们有敬拜的灵，那个敬拜在我们里面，你心里喜乐的时候，你真的，我跟你说，还没有人敢欺负你嘞。 你知道吗？没有人敢欺负你。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哎，没有人敢欺负，因为他的那种喜乐，他的那种荣光，哈，就是一个很大的能力。我们常常说神，我们为什么敬拜祷告，希望神的荣耀彰显，希望神的同在的能力彰显出来。神的同在能力彰显出来的时候，连恶者都害怕的。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你可以在那个环境里面来敬拜，来赞美，显出神同在的荣耀能力。里面的跟外面的，哈利路亚。第二个，我们看见当大卫在他兄弟好那个他的哥哥在那里说你到这里到底是来做什么，哈，你哥哥向他发怒的时候，你知道大卫在这种情况里面，他没有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讲话太多了我现在马上闭口，哈，不是的。大卫怎么样反应呢？大卫说了一件事情，哈，大卫说我到底做了什么呢？我到底做什么？他跟他兄弟回答，他说我来这里岂没有缘故吗？弟兄姊妹，这句话太宝贵了。我来这里岂没有缘故吗？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在一个受轻视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别人轻视你没关系呀，你自己不能轻视你自己。你要知道，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是有缘故的。哈利路亚 ，I have a reason。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是有缘故的。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是有目的的。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是一个恩典。哈利路亚。所以你自己不能够轻看你自己，你别人可以轻看你，你自己要说什么？我在这里是什么？是有目的的。我在这里是有 purpose 的，哈利路亚。大卫看见他自己的目的，我在这里岂没有缘故吗？我难道没有原因吗？我难道没有 purpose 吗？换句话说，大卫知道他自己的 purpose 在哪里，所以这个环境不能够让他这个受轻视的环境都不能够让他里面低沉。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一点太重要了，哈。我自己常常想到，不管我们在什么样子的环境里面，我都要跟神祷告说，主，今天我无论到哪里，不管别人看不看重我，我都知道我来到这里是有 purpose 的，是有目的的。阿们，哈利路亚。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哇，神会给你开很多的道路。哈利路亚。你知道你是有 purpose 有目的的时候，你就可以跟神祷告，主啊，显出我在这个地方的目的。你知道很多时候在一个环境里，也许你不见得被别人所看重，哈，但是你知道你自己 purpose 的时候呢，你就会有自信心，你就会有显出一个别人所没有的一种的肯定跟自我的表现。哈利路亚。所以当你知道你的目的的时候，我跟你说好奇妙哦，别人慢慢慢慢都会看到，哎，你的不同，都会看到你的目的在哪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你要知道我是有 purpose 的，我是有目的的。阿们。好，我自己在很多的环境里面，哈，其实我有的时候真的很紧张，哎，我在很多的环境里面也蛮紧张的，因为我总觉得自己好像很微小，哈。那么，但是呢，每一次我只要想到，哎，我是有目的的时候，哇，那个勇气就提升起来，就变成一个勇敢的人。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目的，知道你的你是有 purpose 的，哈。好，那我们看见这是大卫得胜的一个秘诀。第三个，当他在扫罗王的面前，扫罗说你年纪太轻，哈，我把我的盔甲给你，哈。那么大卫你怎么能够去跟这些敌人来打仗呢？可是我们却看见这个大卫呢，他却知道上帝与他同在。你知道虽然他在扫罗面前，哈，要去打仗的时候，扫罗没有看得起他，但是呢，当他很勇敢的在那里说这些盔甲不适合我，哈，可是呢，大卫在那里说我可以击打这个巨人的原因是什么？神与我同在。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他看见神与他同在。你知道当大卫在甚至于在他婚姻上面，扫罗已经把他的女儿第一个给别人当老婆了，把他第二个女儿给他，但是圣经上却讲到呢，扫罗自己做错了，哈，把两个女儿 那个就是在婚姻的事情上他看不起这个大卫，可是呢大卫也没有受到这个这个轻视，心里就害怕啊。圣经上反而说什么扫罗就更害怕了哈，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圣经上讲扫罗心里就非常害怕这个大卫啊，他自己心里害怕大卫，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的确这样子跟我们讲，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扫罗呢他说他因为看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惧怕大卫，就惧怕大卫，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大卫有神的同在，所以即使他在婚姻里面都被看清，神与他同在，他不害怕，还别人怕他嘞啊！所以你看，大卫这是他在轻视里面得胜的恩典啊。刚才我们讲到，当他到哥利亚的面前，被哥利亚来轻看他、藐视他，敢看见他，甚至于还藐视他的面色红润。但是大卫说什么？他说：“别人来跟你征战，靠刀、靠枪，好，我来跟你征战是靠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所认识的神。”耶和华的名，他懂得抓住最棒的一个利器，这个利器是什么呢？哈，我不是说那个大利器就是工具啊，最棒的一个工具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名。好，所以他说我来跟你征战是奉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今天你在被轻视的环境里面，你要高举神的名，哈利路亚。神的名是使我们征战得胜的，阿们。所以我们要高举神的名，要认识我的神是全能的神。那么大卫懂得倚靠认识神的名，大卫在拿巴的家里面啊，被轻看，被拿巴藐视，哇，他那个脾气上来哦，大到不得了，要把这一个家全部要杀光。你知道大卫在那个时候，哈利路亚，有的时候靠自己征战还不行嘞，还要什么？靠神给我们的帮助。所以神差派哪一个人去帮助大卫呢？在他那一个受轻视的环境里面，哈利路亚，神派一个女人去帮助他，就是拿巴的妻子啊。这个拿巴的妻子叫做什么？亚比该。那么这个亚比该呢？哎呀，我太喜欢这个亚比该了，单身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单身的姐妹哈啊，我真的喜欢，还非常欣赏这个亚比该啊。我记得有一次哈，那个我去以色列买了一瓶香水，叫做亚比该香水哈。那我好高兴哦，买了回这个亚比该香水，就在我们单身牧区，所有的那个女性的小组长都为他们抹香水哈，好鼓励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亚比该的香气在他们的身上。你知道亚比该哈，那我顺便再讲一下，你知道亚比该的恩典在哪里？我常觉得亚比该这个女人太棒了，她不但容貌俊美，她是一个有智慧、有才德、有见识的女人。她的见识里面，让她知道这个大卫是那个敌人在大卫手中好像石头一样被甩出去的。所以当大卫想要来抄家的时候，这一个亚比该却能够站在大卫的面前来劝他。劝他什么呢？劝他说，你既然你的性命在神的手中蒙保守，神会保守你的性命。保守你的性命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以前那种机旋甩石，把仇敌的工作甩出去一样，神会这样子的来保守你。所以你今天呢，如果你肯放过拿巴这一个家呢，以后你想起来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有亏欠、有罪过。所以这一个亚比该在那里劝说这个大卫，你知道当大卫被劝说当中，大卫就跟这个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应当称赞，因为你今天拦阻我亲手报仇，报流人血的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亚比该是在大卫旁边帮助他的一个那个有见识的女人，哈利路亚。所以当大卫在软弱当中，在大卫好像在轻视当中 也有他自己软弱的时候，神却差派这一个亚比该成为大卫的帮助。哈利路亚！因为大卫是一个倚靠神的人。所以你弟兄们，你知道吗？你有时候也会有软弱哈，神会差派一个很棒的女人在你旁边帮助你哈，你不要轻视她哈。神真的会差派，但是做姐妹的，你要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女人哈。圣经上说啊，中国人说哈，女子无才便是德哈，可是这是跟神的道理相违背的。圣经上说什么呢？圣经上说才德的女子哈，是要配得称赞的哈。圣经上说，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德、没有才德、没有见识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哈，那个环子啊，挂在什么猪鼻子上面哈。所以我们女人要学习有见识，要学习有见识。那么这个妇女特会的时候再讲这个哈。好，那我们也看见，当大卫在被米甲他的太太轻视的时候哈，他就是在那个他迎接约柜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你知道大卫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他已经是做君王了哈。那么他本来其实大卫呢，在他迎接约柜完了以后，哎呀，我好喜欢圣经上形容的大卫啊，他说大卫在迎接约柜完了以后呢，他就回家。圣经上说他就回家，让我想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弟兄们，我们的丈夫哈，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热心服侍，那是好的。可是 after 你热心服侍之后，请你一定要回家哈，不要在外面闲逛，一定要回家。大卫就是啊，迎接约柜这么伟大的事情做完了啊，那么他什么？他第一件事情，他不是说哎呀我太累了，去 Starbucks 喝杯咖啡吧哈，不是。大卫什么？第一件事情就回家，而且他回家的时候，他也做一件事情。他一回家的时候，把家里面所有人都招聚起来，招聚他起来做什么呢？他把他所得着的分给家里面的人，供应他们的需要。而且大卫为他家中每一个人都祝福祷告，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弟兄，这是一个做父亲应当做的，阿们。所以你服侍完了以后，回到家里面，你一定要回家为你家的眷属来祝福，愿你家的家人来祝福哈，免得你回家的时候，你太太就跟你说哈，你哈，你就懂得那个服侍，就不懂得顾念家。圣经上不是说吗？你不治好治理的治理好自己的家，怎么能够治理神的教会？哈啊！我跟你讲，如果你不懂得回家为你的家人来祝福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很多的 complain。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回到家里面，他为他的家人来祝福。这个时候，米甲在那里轻视他，在那里对他说风凉的话，但是大卫在那里说，大卫说哈，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哈利路亚！所以大卫是一个在神面前，他看重神的同在，看重神的约柜，可是他在神的面前愿意自己怎么样？自己卑贱，愿意自己卑微。所以我们就想到，有一次施洗约翰对主，在哪里宣称哈？他说：“愿主兴旺，愿我什么？愿我衰微，愿我衰微。”我想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另外有的一个态度，我们要在神面前高举神的荣耀，高举神的同在，看重神的同在，可是我们自己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卑微。亚撒龙在那里对大卫轻视的时候，大卫圣经上讲，他就跑到橄榄山上，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大卫在那里祷告耶和华，在那里敬拜神。所以这个环境虽然轻视他，甚至于他有一个遭遇到杀身之祸的这个危机，而且你想他的心里面多么的难过，这个要杀他的人，这个敌人不是别人，是他自己的儿子。但是大卫却懂得到橄榄山的地方，在山上敬拜神，哈利路亚！你知道，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信息也讲到，你需要有独处的时间，在 极多的困境里面，你要懂得上神的山，哈利路亚，上神的山，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祷告，你就有智慧跟能力。所以当大卫在那个时候，他到了神的山，他到了橄榄山，在那里敬拜祷告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就进到他的脑海里面，他就在那里宣告说，那个亚西多福的计谋必然失败，哈利路亚，因为他敬拜时候，他就有上帝的话语，上帝就把策略给他，阿们。我们看见大卫能够胜过这样子一个轻视的环境。当示每在那里用石头要扎大卫的时候，大卫看明了一件事情，他说或许这样示每做这样事情是神所允许的，是神要他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一些被轻视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是被神所允许的，哈利路亚，你就知道既然神允许，神一定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我们的环境，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在我的讲义上，我有放下一些自我肯定的经文。好，弟兄姊妹，今天你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来避免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受轻视的环境，受轻视的话语，而且这些都已经发生了。今天我都五十几岁了哈，那你呢？也许二十几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也许六十岁、七十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过去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重写哈。那我们都可能会有曾经受过有受到轻视的情况，但是我们今天可以靠着神哈，自己不轻看自己，自己能够肯定自己，阿们。好，自我可以肯定。所以我们看见自我肯定的时候，你就要了解到神看人不看外貌，神看什么？看我们内心。当你要能够自己能够肯定自己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说诗篇139篇，好，第14节15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哈利路亚。我们也看见当我们自己能够看重自己的时候，哎呀，其实上面有很多的经文你都可以看，还有更多的经文。不过我也很喜欢其中有一节经文哈，是在这个是在雅歌书里面哈讲的哈。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怎么样？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我虽然黑哈，却是秀美。哎呦，这是自我的肯定哈。其实我小时候我就常常觉得我自己很黑啊，我很黑，但是呢，我每一次读到雅歌书说黑确实秀美的时候，我就大得安慰哈。所以我也自己祝福一下自己啊，那个我是黑确实秀美哈。那我还记得几年前哈，有些人听过，不再听一下哈，好多年前呢，起码10年以上了哈，好多年前呢，因为我很黑哈，一方面我很黑，那一方面呢，我也不会保养自己的皮肤。那么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很会做美容的一个姐妹看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说，她说刘师母啊，你的脸实在是太黑了哈，她好不好，我帮你做一下美容哈。帮你的脸啊，帮你把你脸上的黑的黑影啊、黑斑啊都帮你除掉哈。那么你这样子的话，站在台上，常常站在台上的时候，就比较可以光鲜亮丽一点哈。他说这就是他学美容的人所要做的事情。那么他就跟我讲了以后呢，我也没有很放在心上，但是他就已经帮我安排时间，哪一天要去他那里哈，所以我就去他那里。那么去他那里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脸上的黑斑实在太多了，我要帮你除斑。”好，那然后就问你哪一天可以不要见人哈。那我说哪一天不要见人，我说我每天都要见人哈。那他说那我就既然你每天都要见人，我今天就帮你做哈。我说好吧，他就帮我做。他帮我做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人从来没搞过这种东西，连你要我问问题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哈，所以我也没有想到问他说你要用什么方法做，你到底要怎么做。他就帮我除斑。那么除的时候，我只知道他跟我说，我把一个那个麻醉的那个 cream 啊放在你的脸上，就开始帮我除斑。就除的时候，我就闻到一股焦味哈。 啊，我闻到就是一直闻到滋啊，好像憨铁的那个焦味哈、啊，这样子。好了，全部弄完以后，他就在那里说，他说 OK OK， 好了好了，他说全部除干净了哈、啊。那我一想，全部除干净了，然后他就拿一个镜子给我看，他把镜子一拿给我看，我差点哭出来哈、啊，我就发现我整个脸上怎么叫做除斑呢？我脸上到处哦都是一酱，嘿嘿嘿，难怪他问我说要不要见人，我每天都要见人。所以呢，我一上车的时候，哎呀，太阳一射，一照，我就开始一直掉眼泪，一直哭哈。然后我就说哈，我这个人平常哈，我也不顾，没有管什么面子不面子哈。那么，但是今天我就到一种地步，就是没面子的时候哈。那好了，第二天一早，哎呀。第二天一早就是我们装备课程开学第一天哈，二三十个姐妹在那边，我就上课第一天开课，所以呢我必须要站在大家的面前跟他们上课哈。那我上课的时候，下面好多那个姐妹看我那个样子也不敢问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哈。后来还有一个姐妹回家就拼命为我祷告，说神啊，求你怜悯刘师母哈，她一定是太辛苦了哈，所以里面的毒素全部冒出来。哎呀，我那个时候心里真是难过哈。那么就搞了非常的久。我那时候就开始跟神说，我说神啊，哎呀，我怎么这么，我说如果没有去做多好，我本来也不是一个要面子的人，我现在就变成 no face 啊。然后还有一个人跟我说呢，他说师母啊，他说你这张脸哈、哦，看情况你的脸全毁了哈、哦。哦，我心里真难过，我心想这是我最害怕的问题哈。哦，他说你的脸不会好怎么办？哎呀，我跟你讲，我就是那一张脸搞一前前后后搞了九个月哈。但是呢，我也感谢主，也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呢，居然有姐妹跑来跟我说，她说师母啊，因为你去啊去除斑以后啊，我们都可以除斑了。他说你释放了我们，哎呦，我说有这个优点也不错，那感谢神。所以我就发现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对自己也有很多很多不管是自己或别人哈，也许对我们都会有一些的不同的 opinion 哈。但是呢，我真的说，我们今天真的要在神的面前，你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语哈就看清你自己，你一定要看重你自己，对自己做一些的宣告，阿们哈。那么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哈，你都不要让你的环境成为你的巨人。你今年我们已经有什么得胜巨人的恩膏？这个得胜巨人恩膏就像大卫所得到的，他能够在轻视中间能够来得胜，因为他懂得敬拜跟赞美，哈利路亚。大卫能够得胜，因为他看见他自己是有 purpose 的。大卫能够得胜，因为神与他同在。人的同在算不了什么，可是神的同在，我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卫能够得胜，因为他懂得，他也神给他恩典，让他看见在他周围的人能够成为他的帮助，所以他可以跟亚比该说，神差派你来是对我有帮助的，我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大卫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得胜，因为大卫极其的谦卑，他卑微他自己，好，他看重神。大卫是一个懂得在他的环境里面，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可是他却选择上神的山，在神的面前敬拜祷告，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跟神来祷告。今天早上我要在这里说，无论你在过去的状况，在原生家庭，在你成长的环境里面，你受过多少的轻视，但是神要对你说，他总不轻看你，你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你也不能够轻看自己上了那恶者的当。求神今天早上让你能够肯定你在他面前的角色跟地位，你受造是奇妙可畏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勉强说我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我要告诉你，不管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有多少父母所做的事情，父母轻看我们啊，父母在我们的身上好像没有办法来接纳我们，给我们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在神里面都有帮助的，都有方式的。我们就一起在主的面前祷告，求圣灵来光照你，帮助你很诚实的来面对你自己，就像今天早上的信息一样，要活出真实的你，你要真实来到神的面前，面对神也面对自己。好多时候我们不敢面对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容让那个伤痛在我们的里面发酵，可是今天早上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自己的伤痛，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亲爱阿爸天父，孩子就站在这里代替一个父母对儿女说，孩子请你原谅，在你小的时候没有尽力的保护你，让你没有安全感，请你原谅。孩子请你原谅爸爸妈妈在你小的时候常常容易把你和兄弟姐妹做比较，甚至把你和邻居做比较，和同学做比较，让你心里面受到很大的伤痛，孩子请你原谅。孩子请你原谅，在你小的时候常常对你说一些泄气的话，负面的话语，使你心中以为自己就是这样子的差，就是这样子的软弱，就是这样子的不好。孩子请你原谅，孩子请你原谅，在你小的时候因为忙，因为很多的事情，常常没有守信用，答应你说要陪你玩，却从来没有兑现过，答应要去看你的表演，却没有出现，答应你等一下要跟你一起聊天，却忘记了。孩子请你原谅爸爸妈妈常常好像都让你在那里等等等，等候多年，让你的心里也等得凉了。孩子请你原谅，孩子请你原谅，在你小的时候你已经做了很努力，但却总是对你说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让你好像觉得永远都达不到父母的期望，让你对自己失望。孩子请你原谅，孩子请你原谅，很多时候当你受欺负的时候没有保护你，总是叫你要刚强，孩子请你原谅。孩子也请你原谅，好多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却让你承担大人的工作，大人的角色，让你心中好害怕，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还是这样子的小，但是你好像却要做一个妈妈，做一个爸爸的责任。孩子请你原谅，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真的在这里请你原谅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带给我们儿女有很多的为难，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办法看重自己，肯定自己。天父请你原谅， 说啊，天父，请你原谅，给我们父母再有一次机会，回到你的面前来，重新肯定我们的儿女，重新看见他们在你眼中的宝贵。主，让我们重新能够学习对他们说鼓励的话语，说造就的话语，说安慰的话语。天父，求你来做成这样子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父母的身上。主，我求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主，虽然我们过去的环境里面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做错的时候，但是求你来更新我们，好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走上更新的道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并且是越来越像基督的形象，把基督的形象塑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永远不看轻我们的神。主，而且你感谢你，你是让我们在受轻视的环境中仍然能够得胜的主。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起来，能够在我的环境里面来选择敬拜，来赞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在我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主啊，我能够选择来求告你的名，来宣告你的名。主啊，因为你的名是胜过仇敌的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哦，主，在我们的受哦，好像那个不被看重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却知道我自己的目的，知道我自己的哦，知道我的原因。哦，主啊，主啊，好，让我们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就对环境说话，不让环境对我说话。主，让我们不断的可以宣告，我在这里是有目的的，是有缘故的。哈利路亚。哦，而且能够让人看见哦，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缘故在哪里？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主，要帮助我们。主，永远不要让巨人对我们说他有多大。主，永远让我们靠着你能够击败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巨人的环境。主，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能够懂得上山与你独处的人。主，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与你亲近的人。主啊，你就要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啊，就欢迎你，让我们每一次与你亲近的时候，你的恩膏就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亲近你，你必亲近我们。因此，主，我们的眼睛可以被打开，看见异象；我们的耳朵可以被打开，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啊，你的手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主，让你的恩膏就要为我们断开沉重的轭。主，这个轭不只是现在的轭，主，是过去的轭，原生家庭里的轭，成长环境里面的轭，都要为我们来断除。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这样爱我们的一位神。谢谢主，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主啊，谢谢你是这样留心听我们的祷告，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做成你所要做的工作，要塑造我们是你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就对你说，主，我愿意在摇匠的手中被塑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